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再一次一同聚集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因为你是那位配得我们一切敬拜赞美的神。主啊，我们今天真是欢喜快乐的来到你面前一同敬拜啊！主啊，我们也要一同来领受主你啊，借着哥林多前书第八章所要给我们的信息，求主的灵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动工引导带领我们啊，在这里的时间，我们这样的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好，今天所要传讲的这个信息是知识与爱心。谈到知识，我相信我们都不陌生啊。我们今天是生活在一个知识爆炸的时代，各式各样的知识充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从小我们的长辈呢就要我们多学习啊，为什么呢？啊，要多长知识，好像有了知识就有了一切一样啊。我相信啊，大多数的人啊，对知识也都是抱持着一个啊，这个正面的一个态度啊，认为知识是好的，要去追求这个知识啊，不但自己要追求啊，也希望啊后代子孙能够去追求啊。但是啊，当你读到哥林多前书第八章啊的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是否会不会觉得好像保罗有点在贬低这个知识啊，觉得这个知识还不如爱心啊。如果你有这样的感觉呢啊，也不奇怪，因为从字面上看来呢，那么的确会有给人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啊。那么啊，为什么会啊这样呢啊？如果你去查这个和本圣经，你去查知识这个词啊，在圣经里面出现过的次数，你就会发现这个字呢其实出现过100多次啊。那么在旧约圣经里面就有出现了90次啊，用负面的语气来形容知识的却只有4次啊。那么这个知识啊，有许多的地方是用来形容神啊的属性啊，但是也有地方是对人的一些的称赞啊，是属事这个知识啊。那么新约里面呢，知识呢总共出现了27次啊，负面的有5次啊，就是这五次全部在啊我们今天所读的章的经文里面啊。这就是为什么你读起来觉得知识怎么会这么负面。但是其实如果你从整体的圣经来看，或者是整体的保罗的书信来看的话，其实啊，圣经里面对知识的观点是正面的啊。即便保罗自己对知识也是肯定的啊。所以在这里我们就要好好的去体会一下啊，保罗在这里字里行间所要传达的这个意思啊。我们不要，千万不要这样一读就以为啊知识不好，所以就不要有知识啊。那么谈到爱心，我相信我们也都很熟悉啊，而且也知道爱心是很重要的啊。不论我们做什么事情啊，都要有爱心，如果没有爱心呢，很多事情就没有它的意义的啊。虽然在圣经里面一再强调这个爱的重要性啊，但是啊，我们也知道，如果光有爱心没有知识来做判断的话，那么这个爱心也会产生问题的。所以今天我们要如何的正确的来看待知识跟爱心啊，这是非常重要的啊。除非我们能够正确的来看待知识跟爱心，不然的话啊，我们就不能够正确的来应用它们啊。那么谈到知识啊，我们都知道知识有许多不同的种类。那么在这里保罗所说的这个知识啊，到底是指什么样的知识呢啊？在这里保罗所说的知识呢啊，是指到这个啊，有关基督徒能不能吃祭偶像之物的这个真理啊。所以在这里的知识并不是一般的知识 它是有关真理的知识，是对神的认识。那么基督徒到底能不能吃祭偶像之物？我相信许多人可能都曾经有问过这样的问题，或者是被别人问过这样的问题。那么在哥林多教会的信徒里面，我们看见有的人认为是基督徒是可以吃祭偶像之物的，但是也有的人认为基督徒是不能够吃祭偶像之物的。可见呢，基督徒能不能吃祭偶像之物这个问题呢，不是现今才有的问题，早在保罗的时代甚至于更早的时候，那么就已经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为什么在当时的哥林多教会里面他们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呢？要了解为什么会有这个情况呢，我们就要去了解一下当时的这个历史的背景。我们都知道哥林多教会是处在哥林多这样的一个大城里面，是一个会有各种宗教混杂的一个大都市。那么就像一些外邦的城市一样，在这个城市里面呢，当然有许多敬拜这个偶像的活动。那么在这些敬拜的活动里面，当然就不免会有这种把食物拿来献祭的这样的事情。所以呢我也相信在哥林多教会里面有些的信徒呢，在还没有信主之前呢，也是拜偶像的，他们也参与过这些偶像的敬拜的活动。我们看见当时在那些庙里面可能也有一些的祭司在那里主持这样的一个祭祀的仪式。那么这个祭拜之后呢，那么这些东西怎么处理呢？有些的东西呢就是祭司自己拿去使用，有些就是在庙里面，就是在那个里面，就是有一些的宴会使用。那么还有剩下的呢就拿到这个市场里面去卖。所以当时其实有很多的食物都是祭拜过偶像的食物在市场里面卖他也没有写说是祭偶像的食物，所以你去买的人根本也分不清楚到底是不是有祭拜过偶像的食物。所以呢就买回来，买回来之后当然有时候是自己吃，有时候可能邀请朋友一起来吃所以基督徒也有可能被邀请去吃到这个这些祭拜偶像的食物那么另外我们也知道在当时这些就是祭拜偶像的地方呢，也是他们当时的一个社交的场所，所以人们常常会聚集在那样的一个地方可能会有一些的宴席他们会在那里有交际应酬的时间不但如此，而且有一些低层的社会的人员他们平常是吃不到这个肉一些好的东西的，但是呢只有在那个场合里面才可以吃到像肉之类的东西就像我小时候一样，只有在拜拜的时候或者是参加宴席的时候才会吃到一些美味的东西。所以呢对于那些平时吃不到那些好东西的人而言，他们也不想错过有那么好的机会可以去享用那些的食物。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生活环境底下呢，当然就会面对着是不是可以吃祭拜偶像食物的这个问题那如果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已经完全脱离他们所生活的这样的一个社会圈的话，那么就可能不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但是问题是说他们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市场卖的很多东西 都是祭拜过偶像的东西啊，而且更何况他们的家人朋友里面很多人，可能有许多人都还没有信主的，所以呢他们实在很难去避免不吃到这些祭拜偶像的食物啊，所以啊这个问题呢才会更加的凸显出来。那么我刚刚已经说过了啊，就是啊他们有的人啊觉得可以吃祭偶像的食物，有些人觉得不可以啊。那么从保罗的回答里面呢啊他提到啊基督徒呢可以是可以吃祭偶像之物的啊。那么在八章四节他就说到啊，论到吃祭偶像之物，我们知道偶像在世上算不得什么，也知道神只有一位，再没有别的神。所以在这里他就讲了一个基督徒可以吃祭偶像之物的理由啊，就是啊，偶像算不得什么啊，偶像算不得什么。虽然有许多人把这个偶像真的是当作神一样的来敬拜，但是事实上偶像呢根本就不是神，因为真神只有一位啊，其他的都是人手所造出来的啊，所以呢啊算不得什么啊，所以祭偶像之物当然是啊就可以吃啊。那么虽然话是这么讲呢，但是其实在有些偶像的背后呢也是有一些邪灵的这个力量的啊，所以呢啊这个我们也要特别小心啊。那在这里就说到那些对于偶像啊没有正确认识的人呢，就会以为偶像就是会使这些祭物啊有产生什么样的变化啊，会对人有产生一些的影响，所以呢他们就觉得不能够吃祭偶像之物。那么在这里保罗啊除了提到是因为偶像算不得什么啊，所以基督徒可以吃祭偶像之物之外呢，他也提到万物都是属于神的。所以在第六节呢他就说到，然而我们只有一位神，就是父，万物都本于他，我们也归于他，并有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万物都是借着他有的，我们也是借着他有的啊。那么在这里让我们看见，既然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是独一的真神，所有的事物都是他创造的啊，所以啊这个啊神所创造的事物本来啊就是好的啊，因此呢啊食物的本身呢它并不会叫人污秽啊，并不会叫人污秽，叫人污秽的呢是食物以外的因素啊。那么在这里保罗提到说基督徒可以吃祭偶像之物啊的原因，除了我刚刚提到这两点之外呢啊，在这里还有一点，就是食物是无关紧要的啊。所以在第八节他说啊，其实食物不能叫神看重我们，因为我们不吃也无损啊，吃也无益啊。从这里看来，对神而言呢，这个食物呢啊算不得什么啊。如果我们禁戒某些的食物哦，不会因为我们禁戒这些食物呢就让神啊更加的看重我们啊，同样的啊，不吃这些的食物呢，也不会让我们成为更好的基督徒啊。那么，其实对我们而言，神拣选我们呢，并不是因为我们吃什么，不是这个原因，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是因为神对我们的爱啊，所以不是因为我们吃什么的缘故。啊，所以今天我们不会因为吃了什么东西就可以让我们的灵性大增，或者 不吃什么东西就会我们灵性大减。对人而言，不吃某些东西呢，最多呢只是少了一些的口福而言。那么有些的东西呢，就算我们吃了呢，也只是让我们增加体重罢了。今天有许多的宗教呢，那么对这个饮食呢有许多的限制，我想许多人应该都知道所以呢，如果一个人能够严格的遵守他们的规定不去吃那些东西呢，那么就是好的信徒我们看见有些的宗教呢是不能够吃猪肉，对不对？还有的宗教呢是不能吃牛肉，对不对？所以呢，如果一个人什么肉都不吃只吃素的话，可能在他们看来呢就是一个很好的信徒但是对于基督教的信仰而言呢，这个食物跟我们的灵性之间呢没有任何的关系所以不管一个人吃什么东西，包括既偶像之物在内，那么对一个人的灵性状况呢都不会产生任何的影响那么既然偶像算不得什么万物都是属神的，所以吃什么食物都无关紧要，为什么还有人认为基督徒不可以吃既偶像之物呢在这里我刚刚也提到过了就是因为有人没有这样的知识没有这样的知识那么在哥林多教会里面有些人在没有信主之前，他们可能习惯拜偶像 OK， 但是信主之后呢他们仍然有那些旧有的观念在他们里面他们认为如果吃既偶像之物呢，那么就会跟偶像有些什么样的关系产生，会受到他的影响所以呢他们就认为基督徒呢不能够吃祭拜偶像之物但是事实呢我们可以看见呢并不是如此其实我们可以看见连那些祭拜偶像的人他们有些人也不觉得那个食物有什么特别的所以他们才会把它拿去在市场上卖可见污秽他们的呢不是这个食物的本身，而是他们的疑惑他们的信心的问题那些人因为缺乏这样的知识，所以呢就认为不能吃既偶像之物。那么其实我们都知道食物的本身呢是中性的因此呢就知识的层面而言呢，基督徒是可以吃祭偶像之物的那么虽然说从知识的层面来看，基督徒是可以吃祭偶像之物的，但是呢如果把其他的因素再考虑进去，比如说会不会使人绊倒那么这时候呢就需要考虑自己还要不要去吃这既偶像之物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在某些的情况底下呢，那么保罗的意思就是说基督徒不应该去吃这些既偶像之物但是如果就知识而言呢，基督徒是可以吃既偶像之物，所以对于这个问题好像一会的答案是可以，一会的答案是不可以，那么到底是可不可以今天许多人看事情呢很喜欢黑白分明一件事情不是黑的呢那么就是白的没有错，在许多的事情上我们的确是要黑白分明但是对有些的事情我们就不能够一定是要黑白分明，因为有些的事情不是说有道理就可以，还需要考虑其他的因素 所以不要以为所有的问题都只有一个答案啊，除了这个答案以外，其他的答案都是错误的啊。谈到祭偶像之物啊，也是如此。那么谈到祭偶像之物，以前在美国的教会，他们几乎是不谈这个问题的，因为他们觉得根本不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啊。但是在今天的社会里面，这个问题却已经啊显明了，而且啊，我觉得是越来越有需要去面对这个问题啊，因为现在不但有越来越多的这个移民啊，而且这个移民把各地的各样的宗教都带进来了啊。我们也看见在我们这个地区也有一些的寺庙啊兴建起来啊，所以以前在老美教会他们根本就不需要去谈的这个问题啊，我觉得在今天的社会里面呢，也是需要去面对的一个问题啊。那么对我们华人的教会呢，那么就更是如此啊。就算我们在美国这个地方比较不会有机会去啊接触到这个问题，但是如果你回台湾、回中国、回香港、马来西亚或者其他的东南亚的国家啊，那么我相信都必须要去面对这个问题。当你的亲朋好友拿着那些祭拜偶像的食物给你吃的时候，你要怎么回应？你是吃呢还是不吃啊？对华人而言啊，我们有一句话，民以食为天，对不对？凡吃着脚的啊，这个背部朝天呢，除了桌子之外呢什么都吃，对不对？会飞的啊，除了飞机之外呢啊，其他都吃啊。有一位教授他最后啊说笑说，广东人没有原罪的问题，因为那条蛇在还没有引诱夏娃之前呢就会被他吃掉了。在这里保罗所谈的内容虽然主要是关于基督徒能不能吃祭偶像之物的问题啊，但是其实我们也可以把它延伸到其他的方面啊，比如说基督徒可不可以去参观异教的教堂或者是寺庙啊？我想这个也是许多人都会问的问题啊。如果就知识的层面而言呢，这个跟能不能吃祭偶像之物的问题是一样的啊。就层面知识的层面而言是可以去参观的啊，只要不参与他们的这些宗教活动就可以了啊。但是如果还要再加上其他的因素，会不会让看见的人跌倒？那么这个可能就会变成是不可以的。讲到这里，有的人可能会说，那么我到庙里面去向人传福音可不可以啊？我不是为主大发热心吗啊，去那里抢救你的灵魂啊。如果你有这个负担的话，这个当然很好了，不过最好要经过人家寺庙人员的同意啊，这个不要制造一些纠纷啊。那么还有就是真的要很小心行事啊，虽然我们说他们所拜的只不过是人手所造的偶像啊，但是事实上有些偶像的背后是有他的邪灵的力量的啊。以前呢有一个信主的小孩子啊，他到台湾去玩啊，他从来没有看过有那么多的偶像，所以啊，他就为主大发热心去挑战那些的偶像，结果呢回家之后呢就好像受到惊吓一样呢啊，每天都睡不好觉啊。后来呢牧师跟其他人一起为他祷告之后呢才恢复正常啊。所以除非神给你有特别的感动啊，要你这样去做啊，不然的话呢还是不要轻举妄动的好。那么基督徒应当如何来看待 知识跟爱心呢？严格来说呢，知识并不是不如爱心啊。我所说的知识是关于认识神的这个知识啊，不是属世的这个知识啊。那么在这前，在这之前我已经提到过，哥林多前书第八章这一段经文啊，不免会让人觉得知识好像不如爱心啊。但是事实上，在这里保罗所要传递的并不是这样的一个信息啊。其实知识跟爱心是相辅相成的啊。有知识没有爱心会有问题，有爱心没有知识也同样会有问题啊。那么只有爱心没有知识会有什么问题呢？啊，你想，如果只有爱心没有知识来作为这个基础或者判断的标准，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就是会乱爱一通，对不对？连罪恶也要爱，连罪恶的事情啊，不懂得分辨啊，我想那是一个很糟糕的一个情况。今天有些的教会，有些的个人，就是啊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只高举爱，什么事都是爱，好像爱就能够解决一切的问题，爱胜过一切，爱胜过真理啊。所以呢，对什么事情都可以接纳，对什么事情都可以包容啊。但是事实上，这不是圣经的教导。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见，神爱世人没有错，爱是非常重要。但是神，我们看见神爱世人，他怎么做呢？他除了让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到这个世上啊，为人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之外呢，那么我们看见神的爱是有真理作为基础的啊，他不会去包庇罪人。所以啊，什么样的人可以真正领受到神的爱，什么样的人可以真正领受到神赦罪的恩典，就是愿意在神面前认罪悔改的人啊，才能够领受到，不是啊每一个人都可以领受到啊。所以我们看见啊，神并没有因为爱就不讲真理，就什么都接纳啊。因此当我们在运用这个爱心的时候，也必须要以真理啊，也就是对神的认识作为这个基础啊。那么我们也知道，这个知识其实也是很重要的，但是如果只有知识没有爱心啊，会有什么样的问题呢？在这里哥林多前书八章一节呢，告诉我们说，知识是叫人啊自高自大啊。可见呢，知识呢要加上爱心才是好的，知识要加上爱心才能够对人有益处啊。那我刚刚也已经说过了啊，在这里的这段经文一开始的时候啊，让许多人以为呢，这个知识呢是不好的 ，OK。所以我们也看见，就是说有的人就会用八章一节的这段经文啊，来劝呢不要去追求这个知识啊。以前就有一位弟兄呢，他非常热心的参与教会里面的服事，那么啊，信主多年以后呢，他觉得自己在圣经方面的知识，对神的认识不够，所以他想要到神学院去进修啊。那么当他啊去跟这个牧师啊，请牧师帮他写这个推荐信的时候呢，那个牧师跟他说呢，知识叫人自高自大啊，唯有爱心能造就人 所以就用这句话告诉他说，那你不需要去寻求这些至高至大的知识，你所需要的就是爱心，所以呢他不推荐他去读神学。所以我们看见这就是对于知识的一个曲解，知识的一个曲解。事实上知识是好的，如果你去读圣经里面很多地方都是这样告诉我们，在箴言一章七节上半节他就说到，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知识的开端。那么在哥林多后书八章七节，保罗告诉我们说，你们既在信心、口才、知识、热心和待我们的爱心上都格外显出满足来，就当在这词汇的事上也格外显出满足来。在这里我们看见保罗他把这个信心、口才、知识、热心跟爱心都放在一起，一视同仁。如果知识是不好的，那么在这里所说到的信心、口才、热心岂不是都是不好，甚至于连爱心也都是不好的。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不管是这里所说的信心也好、口才也好、知识也好、热心也好、爱心都是好的。那么既然知识是好的，为什么保罗会说知识叫人自高自大呢？其实在这里我觉得他没有把整句的意思写得完全，其实他应该说是自以为有知识，自以为有知识的人，这样人才会自高自大。那么为什么有人会自以为有知识呢？我想这是他本身的问题。在这里我们看见就是说，其实人的知识都是非常有限的。所以如果我们只是按照有限的知识来做判断的时候呢，不免会出现一些的问题。在这里哥林多前书八章二节他说，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他所当知道的，他能是不知道了。所以这句话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就是说一个人不管他再怎么的有知识其实一个人的知识都是很有限的。那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呢，所以许多人常会患的一个毛病呢，就是会有了一点知识之后呢，就会自以为自己已经有了全部的知识。所以呢就会去轻看别人。那么其实真的不管我们有多少的知识我们所知道的都仍然是非常有限的。所以千万不要因为自己有一些的知识呢就把自己看得太高然后就去轻看那些没有这样知识的人。那么在这里让我们看见，就是说不管一个人有知道多少，就他所知道的他还是怎么样，还是不知道所以如果当人运用这样的一个有限的知识去行事的时候，自然会有一些问题产生那么我以前在处理事情的时候也是有这样的问题有时候我会觉得我已经有足够的知识来做判断了，所以呢处理一些事情可能会非常坚持要这样去做但是后来当我在知识上又增长了一点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我看到的是非常有限的，其实还有其他的方法可以处理这件事情， 甚至于用其他的方式处理呢会更好啊。所以呢，当我有这样的一个体验之后，现在当我看见别人跟我有不同看法的时候呢，除非是很明显的就是违反真理啊，就是大家都公认是这样的，不然的话我是不会坚持自己的想法。有句俗话说，满瓶水不会响，半瓶水什么呀？响叮当。按照字面的意思就是说，瓶子装满水了，你怎么摇它也不会有声音，对不对？只有半瓶水你摇的时候才会有声音。好，那么这句话啊，其实就是说到一个有内涵的人啊，他不会啊随便啊就是说话，但是那些一知半解的人，没有真材实料的人啊，反而会在那里膨胀自己啊，然后说话特别大声啊，真的就是这样。当一个人知识增长的时候，其实他应该是会越谦虚啊，不会是越骄傲的，因为真正有知识的人，他知道的越多的时候，他会发现原来自己所不知道的更多，所以他不敢自高自大啊。但是当人没有办法看到这一点的时候呢，啊，就会自高自大。虽然保罗在这里啊，要拥有知识的人不要自高自大，但是如果只是这样做的话，对人是还是没有什么帮助的。那么一个拥有知识的人怎么样才能够对人有帮助呢？我刚刚已经说过了，要知识要加上爱心，这样才能够真正的对人有帮助。我们知道知识可以用来引导我们去做一些事情，而且不会让自己啊，受到伤害，甚至于对自己有益的事情。但是对于没有这样知识的人啊，如果我们这样去做的话，有时候可能就会伤害到这些人，让他们绊倒，甚至于影响到他们的信仰。所以这就是光有知识没有爱心的一个问题，而这个问题也相当严重的。所以如果你去读这里第十二节，他说这样的人是怎么样的人啊？这样的人呢啊，不但是得罪人，而且呢，他说是得罪基督啊，得罪基督。所以不要小看这样的一件事情，得罪基督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啊。因此，为了不要得罪基督啊，为了其他信徒的好处。有知识的人，有时候我有权利做这个事情，但是我不要坚持这样的一个权利啊，为了就是要能够啊造就别人啊。那当一个信徒能够为另外一个信徒的好处这样的着想的时候啊，这样的牺牲自己权益的时候，其实就是基督的爱的一个彰显。那么这样做其实也是啊有真知识的一个表现啊。所以我们在处理事情的时候，我们不要因为自己有理就理直气壮啊，只要我有理别人就要听我的啊，这个事情不是是这样子的。圣经也不是告诉我们这样解决问题的啊。当我们在处理问题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以为我们只要把圣经的真理搬出来啊，然后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啊。事实上没有这么简单啊，如果这么简单就不会有那么多问题没有办法解决了啊。因为理性啊，未必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啊。其实我们也有一句俗话这样说嘛，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所以光讲理啊，有时候真的行不通的 还要考虑其他的因素，像是家庭的背景、文化的背景、教育的因素、社会的环境，有很多的因素需要去考虑的，我们必须要知道，有些人他信主可能受到他生活的环境的影响，或者其他宗教的影响，他有一些的观念深深的刻印在他的脑海子里面，是没有办法一下子就可以把它改变过来的。所以呢，在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有爱心，要用爱心先去接纳这样一个与自己不同的人，不要硬要马上就把它转过来，就告诉他圣经就是这样讲的，你就是要这样做，你不这样做就不对，这样反而适得其反，你可能反而让他绊倒了。那么在这里有一点我觉得需要特别说明一下的，虽然说保罗在这里说唯有爱心能造就人，我想许多人都会抓着这句话就觉得只有爱心才能够造就人，但是真的知识不能造就人吗？其实不是的。在这里保罗之所以会这样说呢，他只是要特别的强调要凭爱心来运用这个知识才能够对人有益处。所以他在这说唯有爱心能造就人的这个唯有，其实只是一个修辞学当上的一个用法，他要去强调这件事情，所以我们不能单单按照字面来解释这一节的经文，就像我们解释其他的圣经一样，不能够光是按照字面的意思来解，我们要去了解它背后所要传达的这个意思。其实我们知道信心也可以造就人啊，真理也可以造就人，神给我们许多的恩赐都是可以造就人的，不是只有爱心能够造就人，虽然说一般而言基督徒这个使自己的要行使这个自己的权利呢，是要在这个一个大原则，就是什么不使别人绊倒的情况底下，但是这并不是说别人不喜欢我们做的事情我们都不能做，而是最主要是我们要真的去判断那件事情会不会让人在这个信仰上跌倒，会不会有真的让他失去信心，或者是让他肆无忌惮的去参与一些的其他的宗教活动。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那么就要避免那么其实在我们生活里面除了我刚刚提到的例子之外，还有很多的事情也是类似如此的像是基督徒可不可以喝酒，我想可能也是会有人问这个问题。在教会的历史里面，其实这是一个存在争议的问题，有的教会觉得酒是不好的东西所以要禁止，甚至于连茶咖啡都要禁止，但是在圣经里面没有明确的告诉我们不能喝酒但是在圣经里面一再的告诉我们不可以醉酒不可以醉酒当然呢，如果一个人不喝酒就不存在有醉酒的问题但是这并不表示表示喝酒的人就一定会醉酒所以如果因为人喝酒就有可能导致醉酒的问题而禁止的话，那就有点说不过去那么今天虽然说从知识的层面来看基督徒是可以喝酒只要不醉酒，不伤害身体，不要被酒所辖制，那就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今天有人来跟你说，我认为基督徒不能够喝酒你喝酒会让他绊倒的话， 那么还能不能喝呢？啊，这是一个值得我们去思考的问题啊。我觉得有这等知识的人呢，可以有节，虽然可以有节制的去喝酒，但是也不要因为自己有这等的知识呢，啊，而想要去改变其他人的想法啊。那许多弟兄姐妹可能都知道我是不喝酒的啊。那我不喝酒的原因呢，主要有两个，一个是个人的因素，我觉得我的身体不适合喝酒，喝酒不会让我更加愉快，只会让我觉得不舒服。OK， 但是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服事的缘故啊。我们都知道，虽然牧师教会没有规定牧师啊上班的时间，好像牧师可以很自由的活动 ，OK， 但是其实也等于是牧师是随时待命的啊。一有一些情况要处理的时候，那么除非还有其他的事物缠身，不然的话总是不会推迟的。我不会说你晚上找我，我说太晚了啊，我已经下班了，不能够明天你再来办公室找我啊，我不会这样的啊。如果你有事情需要我帮助啊，就算半夜我还是会去的。OK， 但是如果我去的时候一开口就是满口的酒气的话，那么你会怎么来看待这个事情？就像如果你到急诊室去啊，一位医生出来帮你看诊，然后他是一个一开口就是有酒气的人，你还会让这个医生帮你看吗？你还放心给他看吗？我相信是不会的啊。所以啊，我觉得就是说可以或不可以，不是那么一定的事情啊，真的是要啊，除了要有这个知识之外，还要凭着爱心去做啊。所以啊，你觉得你有啊这样的知识吗？你有保罗在这里所说的这些的知识吗？如果有呢，那这当然是好的事情，因为我们知道啊，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啊，这个真理的知识呢是可以叫我们得到自由的啊。而且这个真理的知识不但是能够帮助我们自己，而且呢也可以帮助啊其他的人。但是当我们要去这样子运用的时候呢啊，千万要记住，就是说不能够因为自己有理就肆无忌惮的去做那件事情啊，因为单凭知识行事是可能会造成问题。所以当你决定去做一件事情之前呢，除了你要有那样的知识之外呢，那也需要运用爱心啊，这样才不会妄用自己的自由去做出一件可能得罪人甚至于得罪神的事情。所以呢，盼望我们今天啊，我们不但是要去追求知识，而且也真的要去追求这个爱心啊，让我们成为一个既有知识然后又有爱心的人。这样一来呢，我们行事为人呢就能够叫人得益处，就能够叫神得到荣耀。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借着今天的这一段经文来让我们知道，主啊，我们光是有知识是不够的，主啊，真的求主帮助我们，真是能够也要运用爱心来处理一些的问题。主啊，真的 求主引导带领我们，真的是能够成为一个不但是追求知识，而且也能够追求爱心的人。让我们凭借着知识和爱心不但自己能够得到帮助，也能够让我们周围的人也同样得到造就。我们恭敬把每一位弟兄姐妹交托在主的手中，求主保守带领我们走前面的道路。我们将的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